第五十八章生与死的抉择。摩西前来在百姓耳中讲述这首歌一切的话。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四节，新汉语译本。
申命记第二十九至第三十二章记载了上主在约旦河东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经文这个标题句更加刻意地讲明了以下四章和前面第五至第二十八章里面的内容是不同的。前面二十四章是摩西忆述何烈山立约的时候上主的教导，现在这四章呢却是在摩西临终之前上主对他同埋众百姓的训诲。这部分经文的高潮就是三十二章一至四十三节，是摩西写下来留低给以色列的一首可以称得上天鹅之歌，他的最后的结作。按照希伯来斯的工整结构，这首摩西之歌可以分成五个部分，十七个段落。详细的分节分句和其中的内容主题，请大家参考有声书附上的笔记仔细欣赏。在这里我们就暂且省略，直接看它的具体内容。第一部分，诗歌以呼吁天地聆听开始，因为摩西的教导就好像雨露甘霖一样，带来的就是一至二次所讲的生命。他颂扬上主的公义正直，其实是为了和以色列的愚昧无知做一个对比。第五节全句的意思就不容易明白了，古译本亦都莫充一时，按照原文逐字顺序译出，或者可以这样译，败坏可以属他的，不是，是他的宗旨，他们的瑕疵，一个虚伪扭曲的世代。至于第七至第九节讲的是上主对以色列情同父母，他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可以追溯到上古历史。创世纪在第十章一至三十二节那里列出洪水之后的七十个邦国，和创世纪四十六章八至二十七节以色列全家七十人落到埃及的数目相同。犹太拉比认为这个就是第八节上主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的意思。第二部分，上主在旷野看顾他的百姓，好像老鹰教导小鹰学飞，更加独自引领他们四十年，最终进入了流奶与蜜之地。不过以色列却在饱足的时候背叛上主，敬拜新鲜来自附近他们先祖不熟悉的神明。第三、第四部分呢？去到十八至二十节，面对叛逆的子民，上主始终视他们为儿子，不过他们既然以不是上帝的假神来激怒上主，上主亦都反过来以不是子民的外邦激动他们，更加增添各样祸患管教他的百姓。上主没有消灭以色列，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懂得改过自身，只是不想仇敌得意忘形。上主仍然等待他的百姓醒悟，不要走到所多玛、俄摩拉的结局，最终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之中。犹太圣经学者指出，所多玛、俄摩拉遭到倾覆的典故，正好就显示上主的恩典。这两座恶贯满盈的城面临审判的前夕，上主仍然答应亚伯拉罕的恳求，若果还有十个义人在其中，他都可以倾覆这个倾覆，不去毁灭这两座城。 第五个部分36至43节，偶像本来就是虚无的，不能够给予我们任何的帮助。上主才是掌管生死的独一真神。以色列必须作出抉择，究竟要做侍奉上主的仆人呢，亦或成为离弃上主的仇敌呢？在30章19至20节，摩西对百姓留下最后的遗言：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上主吩咐摩西写这首诗歌教导百姓，目的亦都是要向他们的后代作见证。在许多祸患灾难临到的时候，可以念诵不忘。摩西之歌并不是恨铁不成钢的怨愤咒诅，讲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赌气话。相反，这个是上主至死忠心的仆人留低给每一个选民的锦囊妙计，是在危急存亡之秋才打开来作为救命之用的。我们今天看过又明白了，又懂不懂得谨守遵行呢？